创世纪第十二章逐节逐节导读。耶和华对亚伯兰说，你要离开本地、本族、父家，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去。神第一次在吾尔呼召亚伯兰，要他离开本地和亲族。现在，神第二次在哈兰呼召亚伯兰，不但要离开本地本族，还要离开父家。亚伯兰所放弃的本地本族父家，神将用土地、后裔、祝福来代替。圣经并没有责备亚伯兰在哈兰停留，因为他并非因为信心的软弱，而是在那里等候神的指示。犹太古史记记载，亚伯兰在哈兰公开宣称只有一位真神，当地拜偶像的人起来反对他，他就知道是应该离开那地的时候了。亚伯拉罕因着信蒙召的时候，就遵命出去，往将来要得为业的地方去。出去的时候还不知往哪里去，因为神两次呼召都只是说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去，并没有具体说明是什么地方，需要他凭信心一步一步地跟上神的呼召，不根据眼见，而单单根据神的话。亚当在伊甸园是怎样失落的，神就要怎样恢复回来。从第十二到五十章，神借着亚伯拉罕、以撒和雅各的一生，让我们看见他在人身上进行恢复的工作，看见神救赎的旨意是怎样成就在人身上的。一，亚当拣选了分别善恶树，神就安排环境让亚伯拉罕操练因信拣选神。二，亚当失去了享用神在伊甸园的一切安排，神就用以撒的经历来显明享用神。三，亚当活在自己的肉体里，神就安排环境来对付雅各，使他最终能脱离自己与神联合，让神的心意从他里面完全地流露出来。我必叫你成为大国，我必赐福给你，叫你的名为大，你也要叫别人得福。神的呼召是要把人带进他荣耀光明的国度里，神所应许必叫你成为大国，就是神祭司的国度。亚伯兰的意思是尊贵的父，后来神把他的名字改为亚伯拉罕，意思是多国的父，又赐给他先知、尊大的王子、神的仆人、神的朋友等尊称，应验了叫你的名为大。那些离弃神的人想靠建造巴别塔，用自己的方法来传扬我们的名，结果却都归于尘土。在人看来，神的赐福都是不实惠的，成为大国在亚伯兰有生之年肯定看不到，叫你的名为大太抽象了，叫别人得福还必须分给别人。但亚伯兰行事为人正是凭着信心，不是凭着眼见，因为他等候那座有根基的城，就是神所经营所建造的。二至三节包括了七个应许和使命。为你祝福的，我必赐福于他，那咒诅你的，我必咒诅他，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。神要亚伯兰成为一个承受祝福的器皿，这个器皿不只是承受祝福，而且要流出祝福，使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，最终万国都要因亚伯兰的那一个子孙基督而得福。亚伯兰是人因信称义、因信蒙福的起头，人得为后嗣是本乎信，因此就属乎恩。应许定然归给一切后裔，不但归给那属乎律法的，也归给那效法亚伯拉罕之信的。 神的祝福和咒诅都是为着保守他救赎计划的施行，而不是因为亚伯兰配得。人的咒诅原文意思是看轻咒骂，神的咒诅原文语气比较重，带着刑罚的意思。一至三节原文的形式是诗歌，这是神第一次明确向亚伯兰宣告应许。神是用话语做工的神，在亚伯兰一生的每个关键点，神都不断地用话语来更新他，坚固他。而亚伯兰信耶和华，耶和华就以此为他的义。一，当亚伯兰离开本地本族富家时，神赐下成为大国和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的应许。二，当亚伯兰出到迦南的时候，神赐下把这地赐给你的后裔的应许。三，当罗德选择离开应许之地的时候，神进一步启示后裔不是罗德，并且应许整个应许之地都将在亚伯兰名下，直到永远。四，当亚伯兰因为没有儿子而困惑的时候，神进一步启示后嗣将是他的亲生儿子。五，当亚伯兰不敢相信年迈的妻子能生子的时候，神进一步启示后嗣必从撒拉而出。六，当亚伯拉罕的信心因献以撒而经过试验以后，神重申后裔和祝福的应许。亚伯兰就照着耶和华的吩咐去了，罗德也和他同去。亚伯兰出哈兰的时候年75岁。亚伯兰就照着耶和华的吩咐去了，并没有问神为什么去，也没有问去哪里，环境条件怎么样。神怎样吩咐，他就照着去行。信心就是照着耶和华的吩咐立刻去行，没有行为的信心是死的。此时大约是主前2092年，亚伯兰年75岁，年龄并不能阻拦人顺服神的呼召。亚伯兰将他妻子撒莱和侄儿罗德，连他们在哈兰所积蓄的财物、所得的人口都带往迦南地去，他们就到了迦南地。亚伯兰在哈兰时已经很富有，他并非为了地上的好处，寻求更丰富、更安逸的生活，才前往遥远落后的迦南地，而是因为凭信心拣选神、顺服神的呼召，所以撇下乌尔的房屋，在异地居住帐篷。神并没有让亚伯兰撇下妻子财物，信徒拥有钱财并不是罪，对待钱财的错误存心才是罪。从哈兰到迦南地大约要走800公里。亚伯兰经过那地，到了示剑地方摩利橡树那里，那时迦南人住在那地。示剑位于迦南地中部以巴路和基利心山之间的隘口，是南北交通和东西交通的十字路口，旅行者需要在此做出选择。摩西吩咐以色列人进迦南时先到这里，在祝福与咒诅之间做出选择。约书亚在此最后嘱咐以色列人要在侍奉神和侍奉偶像之间做出选择。所罗门的国度也在此一分为二，以色列人在此选择侍奉还是背叛大卫家。摩利橡树可能是迦南人敬拜偶像的地方，橡树的树荫很大，迦南人经常在橡树下敬拜偶像。神有意选择这样的地方，启示他的应许，让亚伯兰进行选择。耶和华向亚伯兰显现说，我要把这地赐给你的后裔。 亚伯兰就在那里为向他显现的耶和华筑了一座坛。神要把这地赐给你的后裔，表明年迈无子的亚伯兰必得着后裔，也表明亚伯兰的后裔才能实际得着这地为业。他自己必须凭着信心在所应许之地做客，好像在异地居住帐篷。这地和后裔的应许不但贯穿了摩西五经，也贯穿了整本圣经。亚伯兰眼见的是迦南人住在那地，但在信心里看见的是神的显现和应许。他的拣选是凭信心，而不是凭眼见。因此，世人建造巴别塔，为了传扬我们的名，是活在属地的满足里；而亚伯兰筑了一座坛，为了求告耶和华的名，是活在属天的旨意里。世人建造一座城，是为了过定居安逸的生活，而亚伯兰则支搭帐篷，不在地上生根，是为了等候那座有根基的城，就是神所经营所建造的。虽然他并没有得着所应许的，却从远处望见，且欢喜迎接，又承认自己在世上是客旅，是寄居的。从那里，他又迁到伯特利东边的山，支搭帐篷。西边是伯特利，东边是爱。他在那里又为耶和华筑了一座坛，求告耶和华的名。帐篷和坛表明了信徒在地上的身份和生活。帐篷代表我们在地上是客旅，是寄居的。坛代表我们是被拣选的族类，是有君尊的祭司，是圣洁的国度，是属神的子民。支搭帐篷是为自己，筑坛是为神。信徒离开世界之后，留下唯一的东西应该是神的坛，而不是自己的帐篷。伯特利位于世界的南方，亚伯兰的时代叫路斯，后来被雅各改名叫伯特利，意思是神的殿。爱位于伯特利东面2公里，字意是荒场、废墟。这个名字可能爱城被毁之后才起的。后来亚伯兰又渐渐迁往南地去。亚伯兰渐渐迁往环境越来越差的南地，可能是被当地的迦南人排挤出了肥沃的地带，连立足之地也没有给他。南地是迦南地的南部边界，现在已经成为一片荒漠，但考古证据表明当时有人居住。南地再往南就是埃及，亚伯兰既没有在南地筑坛，也没有在埃及筑坛，表明他在难处中陷入了信心的低谷，忽略了求告耶和华的名。那地遭遇饥荒，因饥荒甚大，亚伯兰就下埃及去，要在那里暂居。神向亚伯兰显现之后，亚伯兰发现他面临重重困难，妻子不能生育，远离父家，举目无亲，又遭遇饥荒。神呼召他的结果难道就是这样吗？亚伯兰的信心遇到巨大挑战，忧虑、惧怕也接踵而来，人的心思也就冒出来代替了求问神。亚伯兰前往埃及暂居，躲避饥荒，并没有事先求问神，但也是神造就他的计划的一部分。因为那地遭遇饥荒，正是神所允许所兴起的环境，为要暴露亚伯兰肉体生命中的软弱，炼净他的信心。迦南地没有灌溉的河流，完全依靠冬春两季的雨水，雨水过多过少或不准时都会影响收成。埃及因为有尼罗河水定期泛滥，土地肥沃，收成比较稳定。埃及的海拔比迦南地要低，所以说下埃及。埃及在圣经里象征世俗的世界。将近埃及，就对他妻子撒来说，我知道你是容貌俊美的妇人，埃及人看见你必说， 这是他的妻子，他们就要杀我，却叫你存活。当时人的寿命大约是现代人的两倍，撒莱当时已经65岁，但容貌可能相当于现代人的30多岁。埃及人尊重婚姻，如果他们看上亚伯兰的妻子，就会先把亚伯兰杀死。求你说你是我的妹子，使我因你得平安，我的命也因你存活。撒莱原是亚伯兰同父异母的妹妹，所以你是我的妹子并非是谎言，而是半真半假的白谎，企图以一半事实来掩盖另一半事实。当人注目于环境里的难处，不注目于神的时候，就会用人的筹划来代替信心的求告，结果正好落入魔鬼的网罗，叫我们软弱失败。惧怕人的陷入网罗，唯有依靠耶和华的必得安稳。及至亚伯兰到了埃及，埃及人看见那妇人极其美貌。14至16节不提撒莱的名字，而只说妇人，表示尊重撒莱的名节。法老的臣宰看见了他，就在法老面前夸奖他，那妇人就被带进法老的宫去。亚伯兰千算万算，也没有算到抢他的妻子是法老王。法老自意是伟大的房子，本来是指埃及王的王宫，后来成为古埃及王的尊号。法老因着妇人就厚待亚伯兰，亚伯兰得了许多牛、羊、骆驼、公驴、母驴、仆婢。亚伯兰陷入了他自己筹划的网络，所以无法拒绝这些来路不正的财富。从属世的眼光看，亚伯兰在埃及大有收获，但从属灵的眼光看，这些属世的好处将变成属灵祝福的难处。撒莱的使女夏甲很可能就在这些仆婢之中，她所生的以实玛利成为阿拉伯人的祖先，从阿拉伯人中又兴起了伊斯兰教，至今仍然是以色列人的仇敌。但神却借着这次失败造就了亚伯兰，可能正是基于这次失败的教训，后来亚伯兰断然拒绝了索多玛王的财物。本节列出的牲畜没有提到马，因为当时埃及人还没有驯养马的习惯，要等到400多年后喜克索斯人入侵埃及，才把马和马拉的战车带进埃及。这从反面证实了圣经记载历史的可靠性。耶和华因亚伯兰妻子撒莱的缘故，降大灾于法老和他的全家。法老就召了亚伯兰来说，你这向我做的是什么事呢？为什么没有告诉我她是你的妻子？为什么说她是你的妹子，以致我把她娶来要做我的妻子？现在你的妻子在这里，可以带她走吧。理亏的亚伯兰在法老的斥责面前无言以对。信徒因行为不正而被世人责备，是最不荣耀神的一件事。要做我的妻子，表明法老还没有娶撒莱。于是法老吩咐人将亚伯兰和他妻子并他所有的都送走了。神用事实显明他是信实的、可信赖的、负责到底的神，亚伯兰的忧虑和筹划都是多余的。经过了这个失败，亚伯兰的心思苏醒过来，从此不再根据自己和眼见，而是单单根据神。亚伯兰所走过的曲折的信心之路，也是所有属灵的亚伯拉罕的后裔所要经过的道路。神让我们看见，信心的道路上也有波折、软弱和失败，但神必叫他所拣选的人在失败里重新抬起头来。忧虑是灵性昏睡， 忧虑使我们为世事挂心，以致灵里昏睡，失去了向着神纯一的心。所以我们首先要凭信心将一切的忧虑卸给神，然后才能谨守警醒，抵挡魔鬼。神从未停止做工，当亚伯兰决定前往埃及的时候，神并没有阻挡，而是让亚伯兰在失败中学到了功课，然后兴起大灾让撒来恢复身份，又使用法老把亚伯兰逼回应许之地，在人的打岔之后继续神的救赎计划。神是负责到底的神，他必负责把自己所拣选的人带到荣耀里去。虽然神有时允许我们稍微远离基督，让我们在失败和亏损中学到功课，但最后一定会兴起环境把我们逼回基督里去。
我将你的话语深藏在我心，免得我得罪你，免得我远离。哦，主啊，与我亲近，我爱你声音，做我脚前的灯，做我路上的光。